mandarincorner.org。在香港最有名的一条夜市街，它叫庙街。那么庙街这里呢，他们每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摆地摊的，就是一些摊贩会出来摆摊，一直摆到很晚。那么他们售卖的产品呢，也是有很多种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来庙街，也带你们去看一看当地他们都有卖哪些东西。好吧，走吧。除了卖商品的，好像两边有很多的，就是卖，应该是他们香港比较特色的一些食物的餐馆，海鲜的产品比较多，我觉得。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海鲜产品，所以看到这个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这条街呢好像是挺有名的，因为听他们说啊，这里会有不光是有大陆的游客，它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国外游客。现在我有点找不到路了啊，从这里开始。我一直都想买一条围巾，所以我就是试一下。有没有镜子？可以吧？这个怎么卖的，老板娘？
这个是羊绒的，159。
哇，这么贵啊！有没有少一点啊？
你就买一条吗？
对呀，我一个人肯定就买一条了。
145
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
多少钱呢？觉得多少钱？
觉得太贵了，觉得还是有点贵了。
那你说多少钱？
这个我之前我也买过这种的，我觉得没有这么贵。
这是羊绒的。那种就便宜了，那89。Hello， 看不喽？
你先看吧，我来看看。这个就稍微要那个一点。这个60块钱可以吧？
60块要不了。
要不了啊？
对呀。
我觉得150太贵了。算了，那我们就再看一下吧。
100块给你了，100。
你这太贵了，100是。
最多给多少啊？60块做不了的。
我觉得六十块他不卖。算了，那我们算了。
80太贵了。
太贵了。
哎，加多10块要吗？70了。
我觉得60块还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买都没有这么贵。
不同的，我说你买那种
哦。那你那种的质量也不一样，那种肯定就。
5块给我了，65了。
好吧，那就，有没有袋子包起来？买一个 USB 吧，要不？它的容量是多大的？
64斤。
多少？
64。
64。全部都是64。
对。
价钱是？
100元。
我听不懂，你能不能讲普通话？
80, 100.
100.
8 pieces.
八个，一个是20刀了。哦，那还可以，那要不买一个好了，挑一个。都是非常可爱的卡通人物。嗯，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要不然买这个好了，要不买这个，这个吧，这个可以吗？那就这样，20，给我就好。看一下，先。不好意思，怎么打开？我再试一下，等会儿。好，谢谢。啊，这么难？哦，可以了。好。走。哎，他说是64G，我有点怀疑。都装不进去了。哎，盖子呢？盖子，我忘记了。哎，那个多少钱？
这个不用这个。
多少？
这个290，
290，
这个最贵的，
这个是这个250，
这个两个更便宜。
有没有少的？有没有少？
小给你了，老外给你便宜，这个好啊，这个没有，这个重一点，那个轻。
哦，这样290也有点贵啊，你们这边
290港，250，这个250给你港币耶，这个便宜。有牌子不一样吗？
哦，你是这个便宜，
这个便宜。
但是你那个牌子是，它也不是正牌的吧？
正牌2000多了。
哦，就说嘛。
现在走2000多了。哦。给你便宜吗？这个不错，大拉链。
你说这个是250，那个是290。
290这个。
290。哪一个？
这个小
的。这个黑的吗？这个黑色的，这个，那个小的，那个太小了吧？
230太小了。
那个好小。太小了，放不进电脑。
这个大一点。
电脑都放不进。
这个大一点。
哎呦，小心。
没问题吗？
哎，这个大一点。这个多少钱？
这个230呢？
这个230。
230给你。
看一下。
230港币。
差不多嘛，跟人民币。230。
230港币耶，美女。
30美金，
哎，
30美金也很贵。
OK， 这个十字牌，这个牢固啊，坚固嘞，用几年？吃饭了，吃掉了。
那
啊，好了。很耐用，这个很好嘛，后面那有拉链的这个
包呢，老板刚开始给我们的价格是230块港币，然后我们还价到190块，但是因为我们要继续拍摄，所以就跟老板说先把包放在这儿，等会儿过来买。 可是老板担心我们不会回来，就又给我们降了价。最后我们花了160块买到了这个包。我发现来庙街购物一定要跟老板还价，否则肯定会吃亏的。因为来这里的人大部分是游客，老板们做的也都是一次性生意，所以他们自然是想多赚一点钱。我今天买的三样东西，除了 U 盘不能用，其他的两样我觉得都还可以，价钱也不算很贵。所以如果你们也想在香港买点便宜的商品，那就来庙街逛逛吧，但千万要记得还价哦。
我现在在香港的佐敦站，那么现在我去那边，因为有一个叫什么美国的非常有名的 Mrs. Field Cookies， 那我觉得它的口味呢还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去试一下，但是我觉得价格有点贵。我买的是小的，29块钱6个，那么我就买了6个。巧克力的味道还是比较浓郁的，但是我觉得太甜了，可能有一点。好，我现在把这个吃完。那么我现在要去的是中环站，现在我在佐敦。我们先过去。另外我发现在香港还有一个跟就是大陆的地铁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那就是我发现我进来的时候我是不需要把我的包放进去安检的，这个我其实还是有点不习惯。今天呢不是今天是周一，所以你看地铁里面的人也不是很多。昨天呢是周日，哇，我过来的时候地铁里面挤满了人。其实因为好久没有到来坐地铁了，特别是大一点的城市，我还是挺不习惯比较多的人。现在我们到了中环站，那么因为我们想去坐那个缆车，所以呢我们得要从 J1 出口一直走。我有一个地图，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走，但是呢我会按照我的地图走过去。我要在我的公交卡里面充一点钱，它这里呢只接受100的跟50的，那我们先放进去试一下。进去啊，进去啊，为什么不进去？搞不懂，怎么放啊这个？它不进去，可是为什么？哦，好尴尬，气死了，搞不了啊，好吧。看来呢我还是得去服务台那边，去服务台充比较快一点。谢谢。现在到了中环站，我们从 J1 出口出，但是出去了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没有电梯，走上去。 今天早上起来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所以走一走也是很好的。哦，好难找哦。叮叮车，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标识。哎，对了，哦，这个太方便了，你看，一路上都有路标。这里应该不是住宅区吧？我感觉这些建筑物都应该是公司的，可能是办公楼。长江集团，哦，我知道了，长江集团好像是那个是，等会儿，好像长江集团是李嘉诚，就是。是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首富，但是肯定很有钱就对了。走，我应该快到了吧？哦，这里有一个牌子，我要去那边。哎，怎么过？这里，先过这里，再去那里，应该在那边就可以坐了。对，我看到了，啊，到了。
现在我们在排队等待山顶缆车。今天不是节假日，但是人却挺多的。我们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上车。这一段山路真的很陡，不过外面的风景倒是挺美的。
现在我们要去看的是香港最高的360度观景台，观景台就是参观景色的一个台面，基本上呢，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去过，所以我也不好描述给你。那么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你们可以来的时候买一张八达通，那么这个八达通呢是可以坐缆车，也可以直接刷进这个景点，所以我们现在去试一下。它这个观景台很有意思啊，它的形状呢其实是像一个碗一样的。那么你看它这个标识牌的设计也是跟它的观景台的形状是一样的。50港币，小孩子跟大人，应该说老者，港币是25，半价。没
票吗？
没有票，不是。今天的天气好像不是很好。对啊。你看，哦，那山上还有房子。怎么上去的？其实它这个地方呢，它叫太平山，那么它的英文名是 Victoria， 它的原名呢就是太平山，还有一个名字叫扯旗山。那么自从英国人把香港占领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以 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给命名的，所以现在呢它的英文名就叫 Victoria Peak。 我记得这里的高度海拔应该是500多米，是香港岛的最高峰。可以看到那边，其实上面还是有一点凉的。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太阳，但是现在是阴天，所以感觉那边看的不是很清楚。我来拍一张照先。看，因为天气的问题，所以这个照片的效果出来不是很好，有点雾蒙蒙的。好多拍照的游客，还有自拍的游客。哦，可是这个是望远镜应该。好像要收费5块钱，这里也可以用这个卡刷试一下。我现在放上去刷一下，收费5块，我的余额是103.8块。我想看一下
妈妈，
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妈妈，你戴眼镜没有？我想看望远镜。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没有。
没有的呀。天气不好。我啥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看不到。一点都看不见，还不如我戴眼镜看得清楚。浪费了5块，不要火。
那山顶这豪宅感觉也没不咋样了，对吧，里面。
没上来过吗？看一下，难得。很多游客喜欢在4点钟之后到山顶上面来，因为4点钟之后上来的时候差不多是5点钟，那么5点钟这个时候呢刚好是傍晚的时候，如果说有太阳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落日，但是今天呢因为是阴天所以没有太阳。那么到了夜晚的时候，基本上在6点到7点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夜景，因为马上所有香港的一些建筑物他们都会灯都会亮起来。那么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这里待到晚上，因为实在是太冷了，上面的风太大了。我不知道我点的是什么，但是呢它里面全部是小虾，然后有一块鱼肉啊，尝一下先。有一点点辣，但是一般吧，我觉得。这个是鱼肉。这个还可以，然后一小碗米饭，这么小，我觉得我肯定吃不饱，回家还得再吃一顿。现在呢，我们在香港最有名的香港公园，这里呢离太平山顶是很近的，其实就在旁边。那么在走进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哇，这里的建筑物啊都好有很特别他们的设计，然后四周啊都是比较城市化的高楼大厦，在这中间竟然有这么大一个公园，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是个非常大的惊喜。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也想带你们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公园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有趣的东西，走吧。这几天天气都比较好，大晴天，所以好多人都拿了特别专业的摄影机到这个公园里面来摄影。啊，这里是个瀑布，我看，哇，哇，好美啊！哇，在这边如果租一个办公室的话，肯定很贵。不过我想在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上班或者在这里开公司的人，应该都是非常有钱的。哦，它是用 LED 灯培育出来的。之前我有个客户哈，台湾的，他们就是做这种植物灯。然后那个植物灯啊，它因为它的那个光照就等于是模拟太阳光，所以它的植物可以生长。它这里就是温室，可能它里面的温度都会保持在就是比较适合植物生长的温度。哎，这个叫蝴蝶兰，你看它长得像不像蝴蝶？那是蝴蝶，它这个名字就叫蝴蝶兰。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哇，各种各样的花啊，这个好漂亮，颜色，这个颜色好漂亮。这个植物的名字啊，很有意思，它叫到手香。我估计它叫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你一摸它，然后你的手会有香味，这是我猜测的。仙人掌，哇，好大，看这么大一个，哇，这么大一个仙人掌，哇，这个更大，哼。你知道这个仙人掌叫什么名字吗？它叫象牙球。象牙就是大象的牙齿，球就是可能因为它的形状长得比较长得像一个球嘛，所以它就叫象牙球。哇，这个像不像蘑菇？呵呵，好可爱啊。还有不同颜色的，像它们这些啊，都是从中美还有南美洲进口过来的植物。这个是墨西哥过来的，这一个，这个巨人柱，巨人就是很高很大的人，柱嘛就是一根柱子，所以它的名字叫巨人柱。哎，好，都是从国外进过来的。看上面有一个五环，这里是奥林匹克广场，我们进去看一下吧。哦，哎，那个小鸟好像不是很怕人哎，你看，它也不跑。 好吧，不跟他玩了，走吧。只供饮用，这里水是可以喝的。但是怎么开？算了，我不会开。一只大的金鱼，然后其他都是小的，哇，好多，可能你们看不到，但是我看到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鱼的眼，你看它的身上的花纹是花色的，哇，这里更多大鱼，白色的、黑色的、花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哦。你看他们，一点都不像真的，是不是？特别像假的。哇，那一条最大了，你看，那条好大。哦，有可能在那个上面哦。嗯，但是上面也没有标识，都不是，哎。不对不对，那个是我们刚刚去过的植物的温室，哎，在哪里找不到啊？终于找到了，原来就在刚刚那个温室的旁边。你看这里，呵呵，这里有标识，温室在这边嘛，哦，观鸟园就在那一边，我们走错了，哦，浪费了好多时间。啊，不过这个上坡路走得好辛苦啊。啊，找到啦，就在那边。哎呀妈呀，爬好累啊！我看一下那个上面的标识，还在前面。是不是在？我们去这里看一下先。哦，我看到了，那里，对，最那边。看到没有，那个好大一只，所以这个就是那只鸟的家。这里也有两只，哦，看它在吃东西。你看这个鸟，它的头上面啊，哦，是橙色的，好像一顶皇冠。哦，我看到，哦，它不跳了，刚刚在跳。哦，来来来，它又在跳。它好像看到有群众在围观它的表演的，所以它也在表演给大家看。哦，你看它好像在唱歌，又在跳舞一样的。这只鸟就比较安静一点，你看它坐在那里就不怎么说话。两只鸟的性格不一样，一只比较安静，另外一只比较活泼。还有一只鸟笼，哇，哎，哦，这里有好多只，你看，一二三四五六，哦，好多。这边的要小一点，哇，快点过来看，这下面好像一个小树林，好漂亮。哈，鸟在唱歌，叫叫叫，哇，哼哼，他们在这生活的好自在。这个应该是给鸟吃的食物，你看它那个玉米掉在那里，然后下面有一个盘子托着嘛，所以鸟每次啄啄啄 那个鸟吃那个玉米的时候，那个玉米会掉下来，但是会防止它掉到地上，所以它掉在那个盆子里面。下面还有好多个，但是你们可能看不到。哇，看那个，那个好像是假的吧？哇，它长在墙上面了。这里有两只，黑色的，黑色的，看那边，它的尾巴好长，这么长。你看那只鸟的毛好白哦，然后它的嘴巴还有它的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你看是蓝色的。好漂亮的颜色。哇，这里好多好多鸟，那个是小小的两只。看，哦，它钻到那个树洞里面去了，看到没？那个树洞，哦，已经进去了。蘑菇，蘑菇，树上面有蘑菇。出口啦。今天我们要去参观的是位于香港大屿山的天堂大佛。去大屿山可以坐船、坐公交或坐山顶缆车。缆车也有分普通车厢和水晶车厢，我们选择了便宜的普通车厢，不过在排队的时候我们就后悔了，因为大部分游客都跟我们一样，为了能省下50块钱就买了普通车厢。最后我们排了2个多小时队才上车。跟我们坐在一起的有2位是外国人，其他的都是中国人。当缆车升到顶点时，再向窗外望去，那景色真的是太美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欣赏美景的，比如这位女士，一路上都在和朋友聊天，或是玩手机。而这位金发美女就比较兴奋了，拿着自拍杆不停地自拍。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目的地，也就是这尊大佛的所在地。来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游客，其中有一半是外国游客。我发现香港还是挺受外国游客的欢迎的。大佛脚下的广场上有很多牛，应该是故意放在这里给游客观赏的。看这头牛是不是很搞笑？它似乎对这个游客很不满，不停地用头去攻击它的包。旁边的游客都纷纷拿出手机来拍照。看完牛后，我们就来到了大佛脚下，
准备爬上去近距离的观看大佛。这楼梯不算太高，但由于今天的游客很多，所以爬的也相当的慢。哇，看这佛可真大呀，站在它旁边才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而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又是多么的伟大，竟然能在这么高的山顶上铸造这么大一尊佛像，实在是了不起。这就是我期待已久的大澳了，一下车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的船只停在水面上，很有渔村的味道。鱼丸是这里的特色小吃，刚走进村我就买了几个尝尝，味道确实不错。大澳村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的房子很多都是建在水上的，而这种特别的建筑风格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我们首先在街上逛了一圈，今天不是周末，所以街上的游客也不是很多。街道两边有很多卖海鲜产品的小店，也有一些小吃店和餐馆。我们走进了一家小吃店，点了一碗当地有名的豆腐花，味道有点淡，我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们的阳台倒是挺特别的，也是建在水上的。我坐在这里欣赏了一会儿美景，然后就出发去巷子里看看这些与众不同的房子。他们的房子都很小，一般有两层，但很奇怪的是，房子的外面都有一层铁皮，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很热吧。还有一点也很奇怪，这里的人好像都不锁自行车的，你看这一辆只是用铁丝拴了一下，难道他们不怕被偷吗？真有意思。我们一直走，最后发现了这个池塘，那边有个大叔在捕鱼，站在这里能听到鸟叫声和流水声，感觉很舒服。这一棵树好像是芒果树，上面的果子长得挺像芒果的，不过我不确定，所以就想问问前面那名女子，但是她好像听不懂普通话，而且我还被她家的狗给吓到了。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小道，这里很安静，空气也很好。我想再往里面走走，但是由于担心时间不够，走到这里我们就返回了。走之前我们坐了这里的游艇， 票价是30块港币。开船的师傅首先带我们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圈。我发现在水里看这些房子好像更有意思。这里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都有一个小楼梯，应该是用来上下船的。你看，他们都有个小渔船。看完房子后，师傅就开始加速了。海风吹在身上还挺冷的。师傅现在是要带我们去看这里著名的白海豚，我们都很兴奋，也很期待。开到这里，师傅指着前面那座大桥，告诉我们，这是珠港澳大桥，建成后会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到时候交通就会更加便利了。然后师傅把船停在一艘大渔船旁边。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他说：“
东粉。”
我们都往他指的方向看去，原来刚刚海豚在大船附近出现了。这下我们都盯着那个方向看，等待海豚的再次出现。海豚总共出现了2次，不过我们离得比较远，所以看得也不是很清楚。这位师傅很负责任，他把船停在那里等了很久，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白海豚。看到了海豚之后，师傅才开始带我们回村。我觉得这30块钱真的很值得，所以如果以后你们也有机会来大澳的话，也一定要试试这里的小艇哦。参观完渔村的风景后，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位老渔民。在下个视频中，他将会为我们讲述关于这个渔村以及他捕鱼的故事。所以如果你也对这个渔村感兴趣的话，那就请耐心等待我们的下个视频吧。